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佩文。
哇，今天这本书啊，这个如果你比较班档的话呢，
可能可以
建议你这个过完年再听。好，因为我们要聊一本，跟死亡很接近。这样讲那个感觉，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位前辈的这个遭遇是会让人又想笑又想哭的。
对，确实是这样。
对对，就是这样。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印象中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香港的书店人，他就是在整理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不小心就被书这个压倒，然后因为他真的很多很多书，多少等下佩文可能可以很具体的讲讲。反正就是他最终是被压死了。然后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啦，叫罗志华，然后就有一本这样的书是来悼念他跟纪念他的。那我们今天就是会来谈这本书啊，当然就是特别想问佩文，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么喜庆的时分介绍一本这么沉重的书呢？
就首先是他其实是很抱歉啊，各位，这本书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很重要，然后它对我影响很深，然后里头作为一个悼念集，我先说书名哦，
好，
就是由香港的作家叶辉编辑书评书画人叶辉先生，专栏作家还有马家辉两个人编的一本悼念集，叫《活在书堆下，我们怀念罗志华》。那简单说一下，就是和罗志华先生，他是1964年生，然后这在2008年的2月4号就是前几天就是死记
OK， 好
okay，
所以刚适逢他忌日。
对对对对， okay。 那个更令人不安，或者是更令人不安的事情是，他基本上是年28过世的。那故事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是1988年开始经手一家香港过去香港的读书人或读者的一个文化地标，叫青文书屋。书店不是他创立的，是他接棒。那在那刚好也是20年，就是2008年过后，2008年就过世了。那他其实书店经营的非常的吃力，那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他已经不能经营下去了，但他又不甘愿把书收掉，那就把书放在仓库里头，那等待即将再次东山再起，就是一个这样像唐吉诃德这样的人。结果在年28去仓库收东西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被大概10多20箱的书书箱压到，那也没有人发现。那过了大概一两周，该发生就是就有味道什么的，然后就才被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沉痛的，又那么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悲剧。对对对，那这本书它其实已经是绝版了。由香港花千树出版社，但是如果各位有心你可能会在不同的图书馆甚至是二手书店偶尔会看到这本书，里头聚集了相当多，你随便打开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作家、文人、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写的一本悼念集，里头的文章文字真挚动人刻字有很多自省，那可以看到里头他们自己的反省思考，也能够看得出罗志华先生这一辈子的奋斗，还有坚持。那用香港著名作家就是王碧云的一段话，就是他求人得人，在书堆里生活，在书堆里失败和死亡，有始有终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洪耀问我为什么要介绍他，就是时间点，首先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么尴尬的时间
okay， 就是忌日
对吧，然后也是在年28，就是真的是在过年前
OK，
那里头有的 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梁文道有一段有一句的在里面的道文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开头就劈头就这么一句，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那如果不信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
哎、嗯，
对对对，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刚入行的时候是我是2010年下半年进入书店。
2010年，
对对对，就是这本书出版过一年。
嗯，
然后我是在因为那时候工作找工不顺利，就、
okay.
我不是一生下来，或者是我一毕业就铁了心要进书店，这样不是这样，纯粹是个意外。
嗯，
然后但是开始的好几本关于书店是怎么一回事的书，其中一本就是这本书。
嗯，
那基本上会贯穿我一路走来思考书店的生存，书店的在理想跟坚持之间的各种张力和思考，这是其中一本啦。
嗯，
其中一本，所以就偶尔就哎也是时候看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因为可能再多几年可能更难找到这部书，那如果大家在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话、啊、不妨翻一翻。
OK， 那其实你第一次看是2010，
我不太确定我是、是不是那时候书店就有，还是说我进了书店一两年过后、
okay.
那我才读。哎，对 对, 对，
明白。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坚持你的理解跟你作为书店人
很难说，
同行
很难说，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新闻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okay.
或者什么样的为什么它会被视为说过去香港读者文化地标。但当然这种事情都是我没有去过，我先说我没有去过，我自己也和我的同事聊起说，那你看一件我们知道是真人真事啦 OK、但可是你其实不认识他 OK， 然后你也没有去过这家书店，这家书店对你来说甚至没有意义，他没有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
还在运行吗？没有
了。那为什么在远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书店的死和巨大的死亡，会对你有这么大的冲击？就很多时候是一种不懂，可能是同行，然后你不小心看进去了。那我不晓得大家，比如说红药 ，OK， 我不知道 ，OK， 像比如说像我那个年代，所有的大学生都以去学龄开眼看世界为高兴为荣耀，去学龄打书钉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身份的象征，证明你很上进这样子。在我的年代是吉隆坡的一家二楼书店 ，OK， 学龄。那在那个年代哦，在香港过去的年代就是清文书店，清文书屋。那这家书店呢，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呢？因为那时候呢，刚好是中国啊。然后台湾还有香港都有很多不错的书本和丛书，然后都在那里都有进，但它大概就是很晦涩或者是非常新潮理论，非常只有文化人会读的东西，它是放在那个展示柜台。就你想象一下，你去到一家店的那个展示台，它可能会放一些挺好的书，但可能不会放最前端最大部头最吓死人的书，但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比如说中国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就是甘阳编的，还有金冠涛的走向未来，然后台湾那时候的各种社会运动的书，记录了整个台湾政党轮替那种火红年代的东西，还有香港普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啊的书本。所以是一个对那个时候年代的人来讲，他就是年轻人或者进步的知识分子，上进心的中学的读书人，就会到那里打书钉，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东西。然后更不用说清文书屋，它本身是源自这个青年文学奖，然后里头会有大量最多诗刊，但曾经是最多诗刊的地方，那自己也会出本，也有出版书本，所以是一个这么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他出事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还没出事，所谓就是说还没有过世之前，书店经营的很不善，可是你会在很多悼念文章里会提看到说，很多香港文化人，比如说叶辉、马家辉、梁文道这些， 他们都会跟那个老板有交集，
嗯，
都会在看到他们怎么相处，哦，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为什么梁文道说它象征着我们过去，然后不幸的话象征着我们未来，
嗯，
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地标，滋养着很一代人的地方书店，它不行了，
嗯，
这是过去现在。那如文化道说的是，如果不幸的话，它可能会象征着未来。这是好，这是这是2009年前后写的东西。
2009年呢？
啊，前后写的东西。
Okay.
你现在看的话，你可能因为有一段时间距离了，嗯，那可能你会觉得那时候他们很悲观。现在你可能会 feel 到，特别是香港这几年的变化，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观感。但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讲。
是
okay? 但就是一个这么样的厉害的地方，
嗯，
那一个罗志华先生他愿意接手这样的地方。所以回到你刚才你问我的问题，那为什么，嗯，肯定是他觉得有某种他被感召了，是吧？
被感召，
哎，
有一个使命感，哎，其实独立书店一直都啊，书店应该是越来越难经营了。这个佩文可能更有这个立场或是更有经验可以分享，
嗯，
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香港前几年的时候独立书店还不错，嗯，据我所知就是还就反而逆转的本来的颓势，就是在反送中之后。
我觉得洪耀的意思是说冒起了很多新的独立书店，让人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的绝望，
对对，但这个东西
可是
它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啦，因为它其实是反映，
对对对，
因为他们对就为什么一个社会突然之间应该是吃喝玩乐的嘛，正常社会这样子有点怪啊，但是就是一个很富足的社会，他可能都不会特别焦虑。书店有的一种情况是很焦虑，要寻找答案，所以大家去看。那香港，我刚刚在讲那个脉络，更像是说，因为他们就会很担心，这个中共的那些管制，所以他们开始就有很多，像那个好青年图图室啊，他卖的书超好，前几年超好卖，然后就是会看到那种很独立的书目。就是周宝松的政治的那个政治哲学的那个书，
就是洪耀，就是你说的
是榜上有名的，
你说的是那几年运动火红，然后书店的销售也可以看到那个社会的脉络，
嗯，
和当时候这个时候的情，对对，所以这是我说的可后来的那情况，
对啊，后来就
有
一点点，但现在又不晓得了，现在就真的不懂，
嗯，
我也没有再跟进。
最近比较让人心痛的是建山
，
因为一直
也是一间独立书店，
对对，然后非常有代表性、非常有魄力的书店，
okay，
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被人查水表、被人投诉，那终于受不了，
哦，
那决定暂时营业。
是因为卖了禁书吗？
就是一直会有人投诉他，
oh, okay.
然后每个礼拜都疲于应对，那后来就决定暂时收店、也是，但确实是说和独立书店这个感觉，就是你外人来看的话，确实在有一段时间点你可能会觉得香港好像你会在很多文化的脉络里头你会读到说好像有些好像有一点颓势，
嗯，
可是后来又好像有些变化，仿佛念念不忘，好像有了回响这样子，
嗯，
但是回到去就是这本书里头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太确定哦，就是现在香港比如说建山好像不是不还 好像没有在很偏远或者是在 很高的地方，因为我看的那个照片里头好像是在一楼或二楼，那这书里头就是活在书堆下里头在概括整个历史的时候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的书店因为不看这个店租，
嗯，
香港的地段很贵，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贫富悬殊跟这个地产的霸权， OK， 那曾经一段时间书店都搬去二楼，那所以有一时的一个词叫做二楼书店，
OK， 然后
就好像我们的学龄，我们现在吉隆坡书店里头有学龄，
嗯，
在二楼，我月树老板的店啊、也月树啊、也是在二楼，
嗯
，OK， 那但是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其实二楼已经非常罕见了。
二楼也很贵了
、嗯、虽然可能需要八楼九楼，那后来就一概说那就是就是楼上书店，但不会在一楼、嗯哦、就是你卖再多的书、它也很难抵得过这个黄金地段或黄金楼层的租金、
嗯、
所以是经营的非常艰难，
是、
哦、所以是就比如说黄碧云在他的文章里头都有提到说好几次他就非常就看得出他们有交情了，所以 会说话说得很直白，就是你是什么时候要照你的书跌下来怎么办，会不会什么、
oh, OK，
黄碧云在他的悼文里头是不忌讳的说了自己好像乌鸦嘴也似的讲过这些话，
OK，
那就不知道是一语还是多语成谶，
嗯、
所以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不太确定洪耀有没有去过类似，就你能够想象到的书店是长什么，是怎样，就很多进去怕会砸下来的书店，逛过这样的店吗？
学龄就蛮符合吧，当然我想这个罗志华的店应该更夸张一点。
对，学龄以前你逛过学龄还比较、嗯、还能背书包自由走动的时候吗？你逛过吗？
15年开始、
哦、那时候应该已经非常拥挤了、
嗯、相当拥挤了。我有去过香港独立书店、嗯、但我印象中也
是比较新潮的店，比较新潮的店。
我去过序言，然后去过还有一个叫什么田园，应该都是算是比较旧的、
啊、比较旧的，
比较新是一拳啊什么，
就从整个摆设来说、啊、它是会不会好像要宽敞，要透风、
哦、
然后要明亮，然后书要放得好好，方便让你拿、
哦、
不会平压着叠上去这样。那学龄就是这样的书店、
嗯、
就是会叠上去。那以前的走道还不会有太多书、
嗯、
以前的走道顶多就是其中一条或两条会放一些新书，那我就很喜欢去挖。
嗯，
但后来就越叠越高，然后所有走道都基本上都叠了书，乃至于现在比如说我们男生背背包，你不能背背包了现在，因为你只要一转身你就会把隔壁的书山弄叠下来，然后我没有骗你、
嗯、
我还真的弄塌过两次。
弄塌
整就那个书这样塌下来。
OK，
但由于它不是在箱子里，它是叠着，所以它就会洒落下来。
嗯，
那当然非常不好意思了。哦、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书，它是一箱又一箱的书，
嗯，
那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是是，
好、哦，
确实就是，就现在也，对啊，香港问题就是房地产那么贵，还要有空间卖书，书的毛利也很低，
对，
就非常奢侈。
对，不过回到来就是说、嗯、梁文道在那个里头有时候会提到，就他的序他的那个道文里头有，我作为书店人就有时候听看读重新读过，我就会读出一些就一些细微的地方和会读出一些味道出来。比如讲
嗯，
那梁文道就说也不懂他在忙，我不太确定是对里头的文章就有提到说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你觉得他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吃饭都没时间，要约他也好难。对，梁文道
就
抱怨、就
是、这个罗志华，
哎，对，然后
觉得他总是很忙，
对，总是在那个收银处那边按电脑，不懂我在按什么，但其实又没有什么客人、
嗯、
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OK，
那他到底在忙什么呢？为什么他好像生意不怎么样但总是好忙、
嗯、
那这个忙在忙什么？那主要是可能跟大家的马来西亚读者的印象可能不太一样，在某些地方比如说香港或台湾、
嗯、
中国也是，就是出版社其实是有自己的店、
嗯、
所以呢有些单位或有些机构、它既是出版社那也是书店、比如说应该除了马来西亚跟可能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商务之外， 那其他地方的商务它既是有书店也是出版社，那罗志华在忙什么呢？他既卖书又要编书又要校对书、
okay.
又要出版书然后又要送书、
嗯、
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书店了、
哦、
一个人然后还要是 一个人的出版社、
嗯、
所以就一脚踢完，所以他就好忙好忙。所以回到刚刚念到黄碧云讲 那句话就是写的那句话，就是在书队里面生活，在书队里面失败和死亡有始有终。哎，对对对，是是这么一回事。
嗯，
那你说到梁文道就，里头我这里读到，我也是说梁文道，因为你读，你会看到他有些忏，他有自省跟忏悔。
嗯，
比如讲说，梁文道以前很喜欢搞一个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的书画历史，叫高居翰。
嗯，
印得非常漂亮，那中文版里头的插画印得比英文版还美，但是很大套。
OK、
但是嫌重，梁文道说他自己嫌重，就一直留着没有买。
Oh.
等到马家，等到这个书店造烂的时候，真的是造烂的时候，
嗯、
马家辉叫梁文道，喂，走啊，去帮他买，去帮他收店啊，很可怜啊。然后马家辉还特地拿相机去。那手机吧，帮他拍他拆那个招牌的照片。
哦、
马家辉就会捕捉到这些细节和这些，他就很有情怀。然后梁文道那时忙要录节目啊，要录节目就没有去。后来他的朋友去到罗志华开仓，就是说书在仓库里面开仓，买了那两本给要买那两本送给梁文道，因为他知道梁文道喜欢。罗志华还念在那边念说啊，这两本我留给梁文道，没关系，你卖，你拿去，我再补订两本给梁文道。
哦，所以梁文道是一个渣男。
在
这个
这样我没有讲是渣男。所以梁文道那篇文章的最后，他是这样来写，他是这样说的，
okay.
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去拿两本书。
嗯、
然后他不太确定罗志华，他很怕罗志华确实订了那两本，然后在那二十箱书、
哦、
就那堆书里头、
哦、
有没有那两本书呢？那我自己作为书店人，我读的时候我就非常，对对对，很多读者就是读了过就是说要或者留，但可能忘了或者是一直没有来、
哦、
一直安排不到时间。然后因为你要知道、哦、凭着罗志华，就是我也是一个在采购上面非常不精准的人，经常会高估很多事情，比如说三批判当然要进，怎么可以不要进，共产党宣言当然要进，这个红楼梦各种版本当然都要进，那 我总是很乐观的相信说，比如说好像赌徒眼前看到的一块钱，他会看到的是他赢掉过后的一万块，
嗯，
对吗？那太过乐观，或太过乐观的属地员，就是他看到的是啊，以后这个谁谁谁谁谁他会来买，那个人谁谁谁谁会过来买，然后呢，一不小心可能整家店的库存你就把握不到了，
是的。
可是有时候确实是很难拿捏这个尺寸跟把握，我觉得我相信不可能那么可怕的库存，就是说 会那么多，多到没办法卖没办法流通的书的库存书，不会大部分都是梁文道这样的流书、
嗯、
但这样的一种流书的信号，它可能会让书店人可能会过于乐观。
嗯，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当然梁文道他当然可以这样继续虐待自己，那我觉得有反省力的人可能都有时候都会这样，然后都会这样，所以以后后来我自己在别家书店买书或留订书的话，就尽快去拿了。
嗯，
这个也是为什么会这样。
是啊，你卡住人家现金流啊、嗯、
对对，卡着现金流占空间、
啊、
那确实哦，好，以我在书店工作的经验，确实留书留了或订了不买，留了没拿，迟迟没拿， 他跟阶级跟你读多少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哦，
哎，对对对对，但就啊，大家努力啊，大家努力。
好，其实现在本地书店，你的观察是怎么样？也是会难经营，
嗯，
应该都难吧。其实我讲一个，插一个话，因为
是是是，
我现在跟香港书店的距离很远，可是因为有一个认识一号人物叫高崇建，
嘿嘿，
因为也是因为区块链的那个圈子，
是是是，
所以懂他啦，不敢说认识，但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现在在把可能很多一些董启章。我其实不熟这个人，就因为他认知道董启章，你知道吗？
是是是，
一个很厉害的人吧，应该是。
是香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就把他的一些旧作，然后变成 NFT。
是是是，
然后就卖。然后他是
董先生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也有说，就是他的
栩栩如。
我不太确定是哪一本，但
有蛮
多本
但
有出版成这个 NFT、对。
然后他还有做一些东西，就是虽然说是线上，可是他给书店的分成还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书店链接买，就可以怎么样就多少钱是 referral fee 是给那个，
是是是是是
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也看得出来就是还蛮辛苦的，应该，
对对 对, 对、
那马来西亚的状况是怎么样？
马来西亚的状况是首先是去年顺着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态，那像马来西亚其实多了一家书店叫做兴业书房，
哦，
欸，是
不晓得独立书店，
独立书店，
okay.
在这个书棒，
哦，书棒，
在书，这应该是书棒嘛，就代办那一站就
兴业书房，
兴业书房啊，
可以不可以说一说是什么字？
星星的星，叶子的叶。
OK，
那开的时候是蛮多本地的朋友都有过，读者都有过去支持，奈何是各种条件的限制，那今年开始他们转成线下。不对，对不起，线上，线上书店。
Oh, okay.
那是这么一回事。OK， 那马来西亚还今年还有没有其他新的书店呢？也有，在怡保是上个月底吧，就开了一家新的一间书店，叫小小书店。主要的特色是和当地的各个单位有个空间。那他的这个书店目前是定位在绘本啊儿童书籍上面，所以洪耀问我说本地的书店，我觉得书店肯定是艰难，可是仿佛真的应了某句老话，就是只要本地的有心人，不论是买的那一方、看书的那一方、出书的那一方，或是办书店的那一方，好像都念念不忘，还真的有些东西出来。
OK，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是可以不妨多支持，不管是独立书店或不是独立书店，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马来西亚的读者可就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善良。我这样说好像太客气了。有时候是就是有时候仿佛大家找不到另外一种。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其实有其他书店的选择。如果我不是在辩论圈，我应该只会知道大众书局，顶多城邦。
我想。不会吧，不会吧，你至少会知道 Kinokuniya 跟
啊 Kinokuniya 我知道
跟成品，至少
对啊会知道这些
是吧？
那独立书店就
对，
就应该不会有机会去啊。
对，不过回到去就是，刚刚我提到说，这部集子它里头有，就是说有一个这么血淋淋的 是悲剧在你眼前，那你又是这一行，他就有时候会让我就比如说有人常会说啊，我们要多支持哪家店哪家店，比如说独立书店独立书店 OK 这家这家这家，然后不小心呢把商务划进去里头
哦，
那我就很谢谢大家支持商务，可是商务还真不是独立书店哦，所以刚刚我回到去是说，你要说我们有要说它是一种善意善良，还是说其实我们找不到更一个比较精确的字眼去表达我们对书店的认同，仿佛好的书店就是独立的，不是独立的就不好不就不好这样是
独立很像仿佛有一个 status
对吧，对，当然在马来西亚的话，就比如说在香港的话，你比如说哎，我商务至少商务也是垄断的 的一家店，它也是三中上之一，对吧，就是三联中华商务，就是三中商、之一，它肯定又不是什么独立书店，那我作为马来西亚的商务书店人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独立书店人呢，对吧，那更何况你看、香港的独立书店开到会死人的、你我怎么好我绝对是会喘喘不安，对吧，就是我真的不是什么独立书店人，当然我理解如果在马来西亚相比起就一家商务那么小小一家店对比起、其他的连锁巨无霸，那我们可能相对的弱小，
就比起成品跟鸟屋吗、
我不是说我想象的是大众
哦，大众
我想象的是大众、okay. 哦 OK 那所以就你说跨国，你说跨国店跨国资本商务也是、啊、只是商务看起来就非常小家了、
oh.
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误会它可能是代表说其实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加多精确字眼去描绘自己对一家书店的认同、
okay.
我的评鉴是这样、那有了罗志华先生的悲剧在前真是让我很不安，那当然他也会成为我的一个，比如说就用黄碧云里头讲的，就是他有点半他讲的一点我这样子引可能会有点断章取义让你觉得很奇怪、还再来就是说罗志旺你死得好啊，你死了就漂亮啊，剩下我们怎么办啊，但他不是真的说罗志旺活该、
哦、
而是说剩下的人得想办法，就是他连死都死在店里，死在书堆下面，那活下来的人我们是肩上会背负着很多东西，那我们就得把东西做好这样、所以这是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有时候我对本地的很多读者或者是很多自诩为读书人的的公众他们有时候谈论事情，我觉得可能他如果知道了更多书店经营的状况的话，他们可能说话可能不会那么显得轻佻，对吧，那我就这是一本对我来说很重要，那 纯粹从文学的这个角度里头的散文和悼文也写得非常的好、我自己非常喜欢所以就推荐给大家。那你问我本地的书店，我觉得这几年下来，马来西亚还是很有可能很多可能性的地方。所以大家是有像我有些朋友，他是会这样来想东西的，就是我这个月有500块，那我要分给月数多少？我要分给学龄多少？我要分给他会这样来想。那我另外的朋友则是他刷脸书。他同时 follow 这几家书店，哪一家书店做的 post 他先看到他感兴趣他就指认那家店、他不会说哦，这家月树这里 post 了一本书他喜欢那他就跟商务订阅商务会员折扣、有些朋友是这样那有些朋友他没有太多本事他 就指认一家那也 OK、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经常会哀叹说书店的死亡，比如说之前 MBH 他关掉了这个 Mimali 的门市、 那然后他们有其他安排，那就有一那就会看到一批读者说啊，书店经营不下去很艰难的。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读者的话，他就是最经常去调侃和嘲讽说书店卖书很贵，他宁可去五块钱的 Big Bad Wolf 这样子。
嗯，
我的意思
是他去、他去书店看书，上网下载。
对对对 对, 对我不是要说道德尺度是应该很高，我只是说，那如果你喜欢那家店，你真心喜欢那家店的话，
是是是，
那就拿出像就以前胡青芳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这是我辈子精神，就是拿出赌的酒徒。养酒馆的本色勇的气概出来去养书店，你喜欢哪家你就去养。
嗯，
是吧，
确实确实、
啊、对, 对, 对，
到头来还是社区支持很重要
啊。对对对对、
嗯、确实。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一窥一下这个从这个香港书店业啊，我们来一窥这个佩文的内心，他的自我期许。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是一本，
虽然商务不是独立书店，但还是可以支持的。
可以承蒙大家厚爱，我们要再努力，也要支持其他书店。
我们就聊到这边，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好，拜拜，
拜拜。